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心一意修炼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刘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3日。我今年70岁，农民。1996年，我姐给我介绍法轮功，我因不识字，也看不懂书，就没修炼。后来听说这个法好。1998年，我为了让丈夫不打麻将了，就领着丈夫到附近的学法小组看师父的大连讲法录像。看到第二讲时，丈夫的天目就开了，能看到很多东西。后来我丈夫逢人就讲，这个法是真的，好好练吧。我从前脑袋痛，学法练功后不知不觉的就好了，不长时间我大周天也通了，睡觉时往起飘，往起颠。一正实法反迫害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去了省政府上访，政府大门口来上访的人多极了，后来政府就用大客车强行将我们拉到一个学校，让我们在太阳下暴晒。2000年720那天上午9:59，我们十多个同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拉开了6米长的横幅，我先喊法轮大法好，别人也跟着喊。一会儿过来警车，警察往车上拽我们，拉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，到晚上一个一个的叫我们，因为我们都不报名，就把我们都排了号，我被排为第11号。叫到我时，我进到审讯室，他们让我跪下，我说我没错，不跪。第二天，一个男的审问我，打了我，管我要钱，我说没有。后来让我蹲马步打嘴巴，用手打不起了就用苍蝇拍打，我也感觉不到疼，后来才知道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们。我在看守所里待了9天，天天被审问，我们都绝食，同修们背师父的经文和论语，我好羡慕，后悔自己平时没有重视背法。大家背时，我也跟着往下顺，每天大家集体练功。后来我们说出家地址的，让我们回家了。回来第二天，我就背论语，让丈夫拿着书给看着，结果丈夫说我背的一个字没错，他问我啥时候背下来的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现在46本书我都能读下来了，是师父加持鼓励帮助的结果。2002年的一天，派出所来人要送我劳教一年，让我先体检，我不想进去，就求师父帮忙，结果体检时血压高，劳教所不收，派出所只好给我办了所外就医，没进劳教所。二，讲真相救众生。一次我和同修面对面发9瓶共产党，一个大个子男人从饭店出来，50岁左右， 我们送给他一本，他说这是法轮功的书，我是六处公安局六处，听说是预审处的。说着一手一个抓住我们俩的肩膀，我俩也不知道害怕，就是不停地讲真相，同时发正念。大约半个小时，他可能也听明白了，最后对着我俩来了个90度大作揖，说大姨呀，快点回家吧。说完就走了，走了几步远还回头向我们摆摆手。一次我和同修到一个正在盖楼的小区给民工讲真相，走到一个沼泽地里直陷脚，稍微走慢点都可能陷进去，我们就小跑似的走，又路过一条小河，过不去了，因为河中间只有一半残桥，残桥靠着对岸，没靠着这边，离这边约有2米多宽的河面，过不去。我俩正发愁时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突然看见一块新板子搭在了残桥和这边岸边上，板子上没有脚印，看起来就是刚破开的新木板子。我们惊喜极了，悟道是师父给安排的，虽然板子很窄，但还是能走过去。我们踏着木板子过了河，后来又联想到师父讲过的法，路很窄，看上去不行，可是能行。见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工地，进到一个工棚子里，都是民工，他们有的玩麻将，有的睡觉。当时是中午，他们很惊奇，问我们咋进来的，因为我们走的不是正门，所以对我们怎么进来的感到非常惊奇。他们知道除了正门之外是没有路的，只有沼泽地。我说我们就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。接着我们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劝退了不少人。往回走时，路过一家收废品的人家的院子，从院子里跑出来3条狗，跟我们就窜过来。另一个同修害怕了，躲在我身后。我对着狗一挥手说，都回去，谁也别吱声。他们掉头就回去了。一次我们两个同修讲真相被派出所的人跟踪，把我们俩抓到派出所，关进1楼一间房子里的铁笼子里，关了1天1宿。晚上我们俩心里想着要出去，结果脑袋先从铁笼子出去，身子挤吧挤吧就出来了，自己都不知道咋出来的。警察进来看见后非常惊讶，又把我们关进铁笼子。等警察走后，一会儿我们又出来了，警察又进来看见后问我们怎么出来的。我们说你能锁住我们吗？他们又要给我们铐手铐，我们说不好使，别铐了，对我们不好使。他们想了想就没铐，后来送我们到拘留所拘留了10天。我们现在出去讲真相，就顺着马路往前，一边走一边和遇到的人讲，一个人不落，听不听是你的事儿，讲不讲是我的事儿，我们没有怕心。师父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减精进要旨2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我们挂条幅时，都是一宿一宿的挂，回来时一般就亮天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练功，一点没有累的感觉，心里那个高兴呀。3, 家人亲属都支持大法。现在我丈夫也跟着修炼，只要是证实大法的事，他就帮助做。2015年， 我姑娘生孩子，那年她42岁，做了剖腹产，生了个男孩。孩子出生那天，来的人走得差不多时，我走过去蹲在那儿跟外孙子说，小宝呀，姥姥告诉你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他咧嘴一笑，嗯的一声答应了。屋里好几个人都听见了，都惊讶极了。我心里知道咋回事儿，他也是来得法的。外孙2岁时，让妈妈和保姆给他念转法轮听，他一边玩一边听，一停下来不念了，他就说念，大人就只好接着给他念。我女儿和女婿做的生意很大，经常去国外。我姑爷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我也告诉他敬重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。他身上和车里都有真相护身符。一次姑爷去澡堂洗澡，在地上捡到一沓法轮功真相粘贴，他就把粘贴往一个一个的更衣箱上贴，贴完就走了，回家告诉我，我也挺高兴。一次他们在澳门给我挂电话，告诉我，妈，你听着啊。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了他们一帮人的喊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不能在电话里喊啊，可是他们不听，就是喊。然后告诉我说，我们在日本看见大街小巷都是练法轮功的，妈，你好好修，你肯定能修成。我说必须得修成。一年大年30晚上，姑爷在大酒店请亲朋好友聚餐，我领一个同修也一起去了。姑爷挎着我胳膊挨个桌走，让我挨个桌讲真相。姑爷安排我在其中一个坐了30人的大桌上吃饭。姑爷头一个举杯敬我说，妈呀，我祝你一修到底。我说必须修到底。然后第二个敬的是我领去的同修。姑爷说，阿姨，也祝你一修到底，圆满功成。同修说，谢谢谢谢。他感动的都要掉眼泪了。桌上的客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我看见姑爷去了另一间屋，我就跟了去。进去看见这间房间更大，桌子也大，坐了30-40人，菜是摆了一圈，桌子中间放菜的部分是转动的大圆盘，一个近90岁的老太太正在讲话，是姑爷的奶奶。我说，你讲完了，我也要讲。她说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也不会说啥，你讲吧。我接过话筒说，我也要说几句，我们能在一起过年，说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然也不能在一起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咱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。你们如果入了党团队的，心里发出一念，都不要了，就能保平安。咱们在过劫难的时候，就能留下来了。我说完话，在场的人都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，喊了很多声。我很激动，大家也都很激动。四，我就是一心一意的修炼。我比较重视发正念，4个整点一次不落，平时有空经常发1个小时，因此我家的空间场非常清净干净。我最长时间盘腿盘过7个小时。我不挣钱，也没有劳保，我丈夫有劳保，姑娘也总给我钱，给的钱我都捐献给证实大法的项目了。我就是一心一意的修炼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修炼中走向成熟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已修炼大法了，那个时候的我对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太多的概念，但是大法带给母亲的改变我看得到，脾气好了，身体好了。1999年7月后，母亲遭到中共的迫害，我也遭到过亲人的白眼，世人的非议，但都不觉得这些有什么。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，谎言铺天盖地，邪恶宣传不断加码，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念，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一，我为什么修炼大法？2011年，我在百无聊赖中慢慢走入修炼，开始是母亲拉着我和妹妹一起看书，后来我自己看书，但是那时候除了看书，不知道做其他的事，因为怕吃苦，也不练功，更没有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。刚开始看书的时候，有对爱情的逃避，有对工作中勾心斗角的厌恶，也有对常人中的名气求而不得的失望，种种种种，我只想在大法中找到心安，带着这些有求或者逃避的目的，我走入了修炼。修炼了这么多年，其实我都没有放弃自己人的这一面的东西，而一直在法中寻求自己认为对的，或者对自己有好处的。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。师父说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，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，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，那是骗自己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》。这段话也让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看书练功，一直觉得有干扰。真的入境入定的时候，少之又少，但是却不知，这些都是因为人的东西在我的脑子中始终占据在首位。师父说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银得法》。我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，而是把常人中的安逸和生活放在第一位。不能真正的走出人，又怎能修成神？这些话从年初的时候师父就点我，到现在我才真正的明白。二，在工作中修心。我所做的工作是采购，客户为了拉关系会送礼给回扣，但是都被我拒绝，实在退不掉退不回去的，我都是把礼品的钱折成现金用来做真相资料。我也很少用回扣的方式去压价或者故意为难客户。师父说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市场什么价格，采购就是什么价格，尽可能的为公司节约成本，降低费用。因为经常要联系业务打电话，我和领导提出是否可以公司报销电话费。开始的时候领导同意了，但是过了一个月又取消了，同时领导把办公室的电话也停了。就相当于我打的所有工作电话都是自费。师父讲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在名利上不强求，取消就取消吧，再没和公司提过这事。但是该电话联系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马虎。不会觉得公司不给报销电话费了，
电话就少打，在工作上打折扣，而是继续像以前一样做好分内之事。我负责的这块业务是公司新开发的，除了我之外，基本没有人懂。慢慢的生出了欢喜心，同时还觉得其他同事甚至部门领导都不如我，觉得他们这做的不好，那做的不好，结果同事关系越来越紧张。在不断的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除了欢喜心，还有妒忌心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但是更多的是长处。我只盯着同事的缺点看，却不多想他们的优点，看不起人，这也是一种妒忌心啊。意识到之后，我在发正念的时候注意清除自己的妒忌心，在工作中多和同事配合，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主动去做好，查漏补缺，共同把工作做好。有一次，我帮公司买了一笔很便宜的货，觉得沾沾自喜，就想写一篇市场汇报给领导，实际上是给自己邀功。工作做得好是分内之事，邀功是常人中追求名利的做法。修炼人就是要做个好人，做个内心纯净的人。我怎么能有这么不好的想法呢？意识到这颗心之后，马上就停笔不写了。三，转变观念，讲真相。现在每天工作忙完了就看书，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，一有闲暇时间就看书，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经常要出差，每次出差不但不觉得疲累，反而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因为出差经常要打车，每到一个城市，我都会借着打车的机会讲真相。有些司机很愿意听，一讲就能接受，有些不接受，甚至有些在邪恶的干扰下动了歪念，但是都在师傅的加持下成功化解。有一次，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关于某地区加强举报奖励的文章，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地方出差，所以就生了怕心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越是举报，邪恶越是猖狂，越是需要大法弟子去讲真相，清除邪恶。所以再去的时候，就只抱着正念，上车就给司机讲，路途短来不及的，也会留下真相信或者小册子给他们进一步了解的机会。去南方某城市，我在出租车上和司机讲真相，司机一面听我讲，一面打开手机微信，用手指按住语音的按钮，大声地问我，你刚才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什么好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用常人的办法想打岔过去，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，我善意地和他说，这些东西不要用微信传，对你不好。他见我识破了他要发微信的企图，就关掉了手机屏幕，问我刚才说的是否能告诉他的同事们。我说，你告诉谁都可以，都是积功德的事情，但是不要用微信，因为微信是被监听的，而且善恶有报，人做好事会有福报，做坏事会有恶报。并同时发正念，司机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之后，开始认真地听我讲真相。以前我讲真相的时候，都是开门见山地问，您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，或者是否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？再后来，就像唠家常一样的和司机聊天，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讲真相，效果更好。那天碰见一个女司机，过马路的时候，到了机动车是绿灯，但是她看见人行横道上有行人未通过，就礼让行人，但是行人依旧不紧不慢地走，她有点不高兴。现在的人真是，你让他，他还不知道快点。我搭话道，大家都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，可能就没这事儿了。行人也会是司机，有机动车礼让的时候就赶紧通过，也好提高道路的通行速度。可能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拉近了我们俩的关系。他就和我讲起他前几天遇到的一次事故。他的车在雨天被电瓶车撞上了，但是因为他是机动车， 再加上交警大队吃了对方的好处，所以定了他全责。其实他最多是只需负一半的责任，甚至是无责。我们就聊起了当前社会的人心败相，也和他说了大法弟子遇到车祸时的表现，和他讲了真相。虽然没来得及劝三退，但是在遇事过程中的那些和善的话语和表象，也树立了大法的正面形象，消除了他对大法的负面印象。那天回程的时候，路上堵车，司机在听广播，我就从广播里讲的内容开始聊。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当前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最后问他，您听没听过三退保平安？他说没有。我就给他讲为什么要退，怎么退，他听了一会儿没吱声。我没再往前追着问，怕司机产生逆反情绪，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。过了会儿，他思考了一下说，现在谁敢明目张胆地搞这个？我大概就知道他其实是害怕，就告诉他不是要找组织退，而是用个化名退出来就可以。我问他贵姓，然后帮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他欣然退了。以前讲真相总是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，我现在是把讲真相融入到修炼和生活中，念正之后自然而然的就讲了真相，而且众生似乎都在等真相一样，那种倾听和渴望真的就像师父说的，众生都在把他等。摘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银寺》，这是你等的歌。八年的修炼过程中，磕磕绊绊，感谢师父一路慈悲保护，希望自己更加精进，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能够明白真相，破除谎言，走进大法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海外青年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体悟》，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3日。经过我们20年的讲真相、反迫害、揭露邪恶的谎言，绝大多数的众生或多或少的都听过法轮功的真相，尤其是天安门自焚的真相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碰到的很多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只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表态，选择三退得救。根据我最近两三年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，我体会到现在正是我们收获的时刻了，抓紧这最后的时机，从我们自身做起，在平时的生活中突破自己的怕心、顾虑心等阻碍讲真相的执着，和身边的中国人讲真相。讲真相不局限任何形式、地点，只要平时多留意、多观察，有救人的这颗心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。举个例子，今年去 DC 的途中，在下榻的旅馆里就遇到两个从中国来的旅游团，在一个餐厅里又遇到了一个中国旅游团，看似偶然，其实师父早就安排好了。师父说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去做，见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还有一次是个星期六，送太太去神韵售票点，当时路上一直下着雨，心里想着这么大雨，一会儿去哪讲真相呢？之后雨就慢慢停了，但还是没有想好去哪，于是我沿路一直开，一会儿就到了多伦多电视塔，心想那就在这里讲吧。结果一看旁边人山人海，因为旁边有个体育馆，可能有什么比赛，这么多人估计没有地方停车，继续往前走吧。转眼又到了多伦多大学，这时天已经晴了，我想目的地到了。当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，停好车，沿着校园的小路走着，就不断地碰到有缘人，很多都是大陆来的游客，也有从其他地区来的中国游客，一直到晚上7点，游客就没有断过。 本来以为刚下完大雨，又快到傍晚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人了。结果众生就像等着我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来听真相。真是像师父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见转法轮。可能有的同修想了，我每天上班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讲真相。我想如果是坐地铁公交上下班，可以在等车的时候或者在车厢内找有缘人讲，只要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安排。如果开车上下班，可以利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的时间，或者在购物的时候和有缘人讲真相。记得一个同修和我交流，他每天开车上下班，利用下班后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时间，在家附近的商场讲真相，他感觉很好。我有时也会利用带家人购物的时候讲真相。一次在商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陆的旅游团，成群结队的，穿的统一的服装，好像是公司组织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分散开来，这样更容易接触讲真相。还有一次，商场里一家很有名的店，不知道为什么大排长龙，过去一看，排队的很多是中国人。我知道又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，根据自己的方便，根据自己的情况，尽量能做到走到哪里，真相就讲到哪里。还有的同修说了，不知道如何开口讲真相，比如在路上等车或者超市买菜遇到人，直接就可以开门见山，您好，您是从国内来的吗？做过三退吗？一般对方会和你互动，什么是三退？紧接着就可以切入主题讲真相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，渐渐地明白了，我先叫你退党，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，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，讲他邪恶的本质，然后你叫他退党，他一同意退党，好，再讲真相，他就不排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，他要再操控，神就消灭他。所以退党以后，为什么好讲真相？就这么回事。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。先劝三退，再讲法轮功真相。如果在景点也可以这么讲，您好，您是从国内来旅游吗？如果在中领馆可以问，您好，您过来办护照吗？之后就可以问，您做过三退吗？其实开头都差不多少，关键是讲真相的心态。师父告诉我们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我悟到，心态要平稳祥和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抱着救对方的正念，大大方方的，堂堂正正的讲，因为救人的是大法，是师父，自己的念头正了，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。万事开头难，但是要突破自己。回想自己四五年前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，考验也是不断，困难也是接踵而来。一个是来自家庭的矛盾，比如在外出讲真相之前，可能会突然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同修造成心性的摩擦，从而触及执着自己的心，往往是措手不及的，但自己能意识到都是邪恶的干扰，不想让众生得救，但自己却往往守不住心性。后来慢慢的随着讲真相的深入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，从而心态也平稳了，也能慢慢守住心性了。另一个困难是在平衡时间的问题上，记得是2013年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那时我在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已经做全职几年了，周末只能休息一天，再加上周末还有乐团训练，所以讲真相的时间寥寥无几，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后来看到明慧网上有一篇关于国内青年弟子的文章，交流的是自己是做全职的工作的，每天非常忙，但是他每天坚持讲真相，利用上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早市讲真相，之后再去上班。看了之后让我非常触动， 后来，我也开始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去讲真相，直到2015年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离开那个全职工作，这样就更有时间去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我想，可能也是因为师父看到我讲真相救人迫切的心，让我加大力度去做。我悟到，师父一直在为众生延续着得救的时间，救世力是不想让众生得救的，那我们更应该加倍的努力。想想国内的同修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还在坚持不懈地讲着真相，那我们在宽松的环境更应该加油，让我们完成师父的心愿，救更多的众生，兑现自己史前的承诺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延长的寿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。修炼前，受邪党的灌输与毒害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，不信命也不算命，但冥冥之中却知道自己阳寿很短，活不过37岁。有人问我为什么知道，我答，没有为什么，知道就是知道。为此事，年轻时我曾经拒绝过向我求婚的丈夫，因为我不愿意让他遭受中年丧偶的痛苦。1997年，我在梦中清清楚楚收到两座 24K 弥勒佛金像，第一座金像的底边写着凹凸的金字 1998， 还有一张红条横格信纸，信纸的第一行用毛笔写了3个字，某某我的名字收。梦醒后我高兴极了，告诉亲朋好友我收到2个纯金大佛像，上面还写了1998，看来1998年我肯定要发大财了，哈哈。那个时候我正做着生意，是人们口中的万元户，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一心向前看，以挣钱多少论人生成败，对神佛的事知道极少极少。喜得宝书转法轮，在上海中搏击了几年的我，也确实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整天忙忙活活，除了挣钱也没别的可干。直到1998年某天，我心血来潮，突然想检查儿子的作业。因为儿子学习不好，我用尽了所有方法，甚至打过，他就是不爱学习，所以对他的学习绝望了，懒得管。他喜欢玩耍，什么好玩玩什么。不料那天我从他书包里翻出来一本转法轮，当时还以为是儿子时髦的声控玩具的说明书呢。我好奇地捧起书读起来，一口气读完，什么买卖，什么喝水吃饭，什么休息睡觉，什么检查作业，一切一切统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读完只觉得书中包罗万象，但我读完一遍就放下了，又沉浸到红尘滚滚名利中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1997年我收获弥勒佛金像不是让我发财的，是预示我1998年喜得真善人法轮大法，真法真道真经啊。宝书神奇出没，读完第一遍转法轮，因为我不知宝书珍贵无比，放下书就不见了，翻箱倒柜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。为了找出转法轮，我整理卖掉家中所有的书，总共580斤。我什么书都不要了，心里就想要找到转法轮，结果还是没找着。直到1998年8月的一天，我出国旅游，临出家门时，我想带本书路上看，一伸手从枕头底下一下就摸到一本转法轮，太神奇了，我找得好辛苦，找不到。怎么会在这儿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 这也太神奇了。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，后来在转法轮得以解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捧给你了。我明白了，宝书原来是师父给我拿出来捧给我的呀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延长的阳寿，1999年425的事我全然不知。1999年5月13日，我去了北京戒台寺寻找师父的足迹。听说那大雄宝殿的佛像是师父开光的，上面有师父法身。我买了一大捆香，以最尊敬的心给师父敬了9个合十礼。1999年720全面迫害开始之前，我用了27天抄了一遍转法轮，这次深深领悟了大法的博大精深，这法太大了，这法太好了。不料风云突变，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人铺天盖地、腥风血雨的疯狂迫害和镇压。作为弟子，维护大法是我的职责和义务。1999年7月21日和2000年1月19日，我两次进北京上访护法。2000年的一天，同修在我家开法会，大家通过交流都想去北京告诉政府，法轮大法是好的。大家知道那是邪恶密集监控修炼人，结果我们大家被警察完全包围并被绑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同修们心态淡定而纯洁，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，依然整齐而祥和地大声背诵师父的法，红吟无存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那浩然正气飘向九霄，感天动地。那次同修个个坚定大法，捍卫真善人，没有屈服的，没有写保证的。因为是在我家开的会，我被非法劳教3年，一直跟我一起生活的母亲只好回老家去了。母亲担心我，就去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。算命先生很是生气，你怎么拿个死人八字给我算？母亲更生气，你才是死人呢。算命的一听愣住了，问此人为什么没有死呢？啊，原来他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船，那条船在刺破巨大的狂风巨浪前行。算命后母亲就想开了，我活着就好。同时我在劳教所反迫害绝食绝水，到第27天时感慨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们在巨难中忍受痛苦，我们在痛苦中忍受煎熬，我们在煎熬中走向成熟，我们在成熟中走向伟大的辉煌。到第37天时，司法部的医生来检查，用针扎我的左手背血管时，发现我身体里的血液已经干枯，扎进血管里的针头被血痂堵了。女医生和我同年，很善良，当时就哭了，还给我唱了歌。爹爹的品德传给我，我坚如磐石不动摇。歌词里的爹爹使我想起了师父把真善人大法传给我，那个坚如磐石的我也应对我对大法的态度。医生唱着唱着哭了，我也听哭了。当天的深夜，我被秘密转移，急救车的灯光刺破漆黑的夜幕，离开13个月的牢笼生活。我看到的第一个风景竟然是花圈寿衣，此时我正好38岁。因为在劳教所我联名状告了江泽民，当时我还以为要把我拉去郊外悄悄枪毙呢。枪毙我也不怕，捍卫大法死得其所。然而我没有死，花圈寿衣是告诉我原来的寿命到期了，延长的寿命是用来修炼的。第37天我活着回家了。住持正法20年，我由当年的青壮年一天天接近花甲之年，法轮大法延长了我的阳寿，使我有幸见证了正法全过程中的惊涛骇浪、惊心动魄、精彩纷呈。 去年我的生日那天，断经七年后又来了例假。法轮大法，法力无边，能够把老年人推向年轻态，越修炼越年轻越美好。我的外表也比不修炼的同龄人年轻很多。修炼20年，我没吃过一分钱药，整个一个健康态，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，好潇洒，好幸福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